我们一起来看《致希伯来人书》第十章5到9节，1892页。以前在传统里边说，保罗总徒有14封书信，希伯来书也算一封。后来教会慢慢的来发现，《致希伯来人书》它从文体、从内容、从写作的风格和其他的书信不一样，所以教会现在只是说《致希伯来人书》，不再是说它的作者。好，我来读《致希伯来人书》第10章5到9节。为此，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前边说祭物和素祭、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献的。后边他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见，他废除了那先前的，为要成立那以后的。我们再用更简单的表达方式来说：“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这是这一段要给我们讲的那一个中心。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这是天主子来到人间，他的使命。他向天父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我们已经在提醒已经在谈到了说，做天父的孩子，做天父的孩子，就是来效法天主，而更具体的来说，就是效法天主子耶稣基督。天主子耶稣基督，他来向天父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我来了是为听你的话，我来就是为了按照你要求我的去做。”说的再简单一点说成两个字叫责任。说成三个字叫责任感。什么是责任？国家的安定有一部分有赖于那些士兵，他们要终年护守在国界的线上，他们要执行着一个执勤的职务。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假期，没有大礼拜，他们要一直来成为人民的一个护卫。我们可以有元旦可以有五一，可以有十一，可以有春节甚至可以有清明，可以有端午。但是那些公共服务的人，比方说公交车的司机，越是在这个时候，比方说铁路、航空的那些服务人员，越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越会忙碌。他们要放下小家，为了更多的人的便利，这是责任。责任就有一份放弃。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位来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昨天我们谈到了神父，今天我们接着来看我们每一位。对于家长来说，你家庭当中的每个人就是你的责任。对于丈夫来说，妻子是你的责任。对于儿女来说，父母就是你的责任。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作为有信仰的人，作为信天主的人，我们最应该感觉到自豪的，感觉到骄傲的，是我们 效法了天主，我们相似了天主子耶稣基督，我们也学习每天来向天主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一个老教友来讲他自己的家庭，他说，神父，你看我这一个小丫头，她最小，她都比你大，她都40多岁了。她的特殊点在哪里？我抱了她10年，她才开始学走路。老人家跟我讲这些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说好像觉得很悲伤，一点都没有觉得说好像很无奈，他很平静。他来讲，他说，我抱了我的丫头，这个小丫头10年，她才开始学走路，但是我仍然很自豪。他的老伴儿跟我说，他说在这一个堂里边，没有人画十字圣号如同我的丫头画得这么标准，画得这么好。10年他才开始学走路，现在他的智力，也就是说3岁的孩子的智力，这么多年他家庭陪伴着他，父母陪伴着他走过来，他们没有说因为这个事情就自暴自弃，没有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就怨天尤人，这是责任。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我们要学习每天都来向天主说，如同耶稣基督天主子一样，来向天主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我们已经在提醒，圣诞期特别来强调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份平安，而这一份平安的传递要从家庭开始，从夫妻之间开始，从婆媳之间开始，从妯娌之间开始，从兄弟姐妹开始，从父母儿女彼此的见证，彼此的支持开始。信仰要结的果实就是我们整个的家庭，我们家庭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近人都能够借着我们感受到平安，感受到和平，都能够和我们一起来感恩，都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发现生命的意义，都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发现说活着很有价值，这是幸福。所以用一个老农民的话来说，每个人首先要种好你自己的地，不要去看别人的田里边长了什么。有一些时候我们很容易去看别人，我们也很容易去挑剔别人，很容易对于别人，对于别人的家庭，对于别人的生活，对于别人的工作，对于别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去品头论足，去说长道短。我们好像认为还这是在关心，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我的责任在哪里？我首先应该尽好我自己的责任，所以我可以来问一问我自己，说我在哪里，我离天主有多远，我的丈夫在哪里，我的妻子在哪里，我的父母在哪里，我的孩子在哪里，我的妯娌在哪里，我的兄弟姐妹在哪里。这是我们的责任。信仰、福音、喜讯一定要从家庭开始。中国古人也来讲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如果连自己的家庭都做不好，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要去给别人传福音，要去告诉别人说升天堂、救灵魂、爱天主，这些很重要，这些很好，这些是幸福。所以来发现我们自己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如果你的丈夫对你作为妻子的非常的温柔体贴，你一定不会把他看成你的十字架。如果你的妻子非常的贤惠，能够相夫教子， 让这个家能够很温馨，你一定不会把妻子当成十字架。如果你的公公、你的婆婆啊，对于你的小家庭照顾得非常周到，帮助你带孩子，给你做饭，给你做家务，如同保姆一样，你一定不会嫌他们很麻烦。啊，如果你的子女啊孝顺你啊，比亲生的女儿孝顺的还亲，你一定不会去抱怨。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这些不是事实。我们很容易把应该的就当成一个事实，但是当事实和应该做的那些有很大的差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抱怨，开始怨天尤人，开始推卸责任。所以责任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耶稣已进入世界要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耶稣要来接受我们每一位，接受全世界这几十亿人，从远祖父母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穷尽，所有的人成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背起我们每个人，背起我们每个人的罪过，背起我们每个人的软弱，背起我们每个人对于天主的伤害，背起我们每个人的自私，背起我们每个人的冷漠，背起我们每个人的悖逆和背叛。这就是天主子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他要诞生在马槽。昨天已经谈到说，马槽最重要的不是寒冷，马槽最重要的是贫穷，是舍弃。他没有在把持他天主性的那个尊位，他把这些都放下。所以责任的开始就是不要再自以为是，再把持你的身份哦，因为我是丈夫哦，在这个家庭当中我要说了算哦，我把你娶回来啊，就是说你要成为我说了你就要听哦，不能够驳我的面子，我说了你必须要听哦，我是你的妻子，我嫁到你这个门里来哦，我活了这么多年，我妈把我嫁过来嫁到你们家，你要好好的待我啊，我是你的公公，你的婆婆啊，你是孩子，你要好好的孝顺啊，即使我做错了你也不能够反驳，你不能够有脸色啊，我是你的媳妇啊，我还年轻我还小，我就有缺点，你就要忍让。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可以想一想这个家庭的日子怎么过。我们可能有一个很漂亮的楼房啊，有很高档的家具，但是这个家没有温暖，因为我们彼此都在挑剔，我们彼此都在指责，我们彼此都想推卸责任，谁也不想去承担一份责任。所以什么是家？家的开始是爱，家的开始是理解，是体贴，是包容，是如同耶稣基督一样，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我们可以有理想哦，我们可以计划着说明天明年再过十年让我的家成为什么样子，但是每个人必须学习来接受今天，今天的状况里边有天主的旨意，不是天主特意派一个很刁蛮的婆婆来折磨我哦，不是天主特意选择了一个很蛮横的丈夫来欺负我，也不是说天主就选择了一个每天唠唠叨叨唠叨没完的妻子来扰乱我，你选择了。因为每一次在圣婚配的时候，在证婚的时候，你们要当着所有见证人的面要来彼此宣誓相爱一生，或富贵或贫穷，或成功或失败，或健康或疾病，我要选择你，我要爱你，与你相伴终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这不是在演电影，这不是在背台词，这是你的一辈子的一个宣誓，一个许诺，这是你的责任。所以要去爱他一辈子，无论是 富贵还是贫穷，成功还是失败，健康还是疾病，你选择了，你说了，你当着所有的人。当我们说圣婚配的时候，其实这个表达有一些不正确，不是神父来给两个新人来圣婚配，神父也是证人，能够让这个婚姻成立是男女两个人的这一个宣誓，这是那个婚姻的成立。神父作为教会官方的一个证人来证明，哦，你们结婚了，你们这个婚姻有效，教会来接纳，教会团体一起来参与，所以这成为一份责任。而从这一份责任来开始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婆媳的关系，妯娌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亲戚朋友的关系，这是责任。所以每个人要学习活在今天，而且今天来向天主说，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不再是按照我的理想，不再是按照我的脾气秉性，按照我的做事方式，按照我认为对的方式，而是来看天父的旨意。我们知道圣奥斯丁的母亲圣父莫尼加，这是一位哭泣的母亲，因为他的儿子圣奥斯丁年轻的时候生活让他很闹心，他的眼泪十年二十年他一直在苦苦的哀求天主让他的儿子能够悔改，终于他的眼泪有了果实，他的儿子真的悔改了。在他的儿子悔改之后不久他就得病去世了。教会每年在8月27号和8月28号来纪念这两位，一位母亲，一位伟大的圣人，但是曾经是可以说生活很放荡的。他的最出名的著作就是《忏悔录》，他来写自己的一生，他借着来写他自己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甚至包括他怎么样去调皮，怎么样去犯罪，怎么样去作恶，来歌颂天主的仁慈。所以如果你的家庭当中有孩子，如果你的家庭当中有家人，他们离天主还比较远，你要做的是替他做补赎，而不是抱怨，而不是每天愁眉苦脸，而不是每天都很任性的都在发泄，都在甚至可以说败兴失望。这是责任，因为即使他离天主比较远，即使他所做的让你伤心，让你身边的人伤心，甚至让天主伤心，他还有希望升天堂，天主为他准备了天堂，这是责任。教会每一年在8月14号纪念一位圣人，有人可能知道圣国伯神父，他的特殊点在哪里？在二战的时候他也被抓，有一天这个监狱里面跑了一个犯人之后，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很残酷，就在他们这一个牢房里边抽签抽出一个人来要执行枪决，要执行死刑，很不幸有一个人抽中了。这个人说，哎呀，我还有家，我还有孩子，我还有父母，我不想死。郭伯神父和他是一个监牢，郭伯神父说，好，我代替他去死。他代替他去死，代替他去受刑。在圣郭伯神父列圣品的时候， 这一个父亲啊，这一个丈夫，他还去参加这个礼仪。责任是什么？责任是你看到你身边的人有困难、有挑战、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不是幸灾乐祸，不是说长道短，而是说能够真的有这一份如同基督一样的慈悲的心。这是责任。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所以刚才已经在提醒说，首先要种好你自己的地，不要总是去看别人的田里边长什么。真正的信仰的表达，真正的虔诚，真正对于天主的爱，是来看天主的榜样，是来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所以在福音当中，对耶稣基督有很多的描述。在福音当中，对于天主子的生活，也有一些点点滴滴的表达。在马窦福音第十二章，关于上主的仆人。马窦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啊，如果你们不好找啊，就可以来听啊，在1525页，马窦福音第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1525页。如果你们不好找，你们可以来听，因为如果我一边读，你一边在找，你可能就不能够用心听。读完了，你还没有找到，然后你就不知道读的是什么。啊，如果你找的比较快，你可以来找。马窦福音第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1525页。看，我的仆人，他是我所拣选，我所钟爱的，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他不争辩，也不喧嚷，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直到他使真道胜利。这是上主的仆人。上主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不争辩，不喧嚷，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直到他使真道胜利。上主的仆人，其实这里就是在预言天主子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他要来给每个人希望，所以他要走进税吏扎凯的家，与他和那些税吏和罪人们一起吃饭。这是责任。所以我们每个人来看我自己的责任，不管别人认为我是热心还是不够热心，不管别人认为我是很温顺还是很刁蛮，不管别人认为我是很慷慨还是很吝啬，不管别人认为我怎么样，我要至少从今天开始负责任。我们一起如同天主子耶稣基督一样来向天父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这是福音的开始，因为这就是在效法天主子，来成为天主的儿女，来做天主的儿女。我们心里所应该想的 就是天父的旨意，就是我们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的使命。父亲活的要像父亲，要像天父。这是为什么昨天来讲神父的生活，神父应该成为天主，成为天父的代表。每一位做父亲的也应该成为天父的代表，应该去效法大圣若瑟的榜样。母亲，每一位母亲都要来如同圣母玛利亚一样，去陪伴着耶稣，去支持着耶稣。什么是做家长？就是以身作则。每一位做家长的，甚至可以说每一位做老师的啊，包括神父，包括修女，要以身作则。当你想告诉别人什么是好的时候，你要把好活出来。当你想告诉别人什么是对的时候，你首先要做对，要站对。这就是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存在不是为了指挥，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只给别人去讲道理，我们每个人的存在不只是成为一个传话筒。所以当我们来评论说，哦，这个人讲得好，那个人讲得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看重一个外表，我们可能只是去看重一个口才，我们可能只是去看重一个表达，一个流利啊，甚至一个技巧。当我们说这一个人讲得好的时候，我们受益了多少？这是我们应该去想的，应该去思考的，这些对我们才有帮助。耶稣那个年代是什么样子？耶稣去复活那个亚伊洛的女儿的时候，门徒们好多的群众跟随着他，有一个患血漏病的妇人，他病了很长的时间，他自己想，他说只要我去摸他的衣服我就会好。他就去摸了，他就好了。耶稣转过身来问，你们谁摸了我？门徒们就对耶稣说，老师，这么多人跟你在一块儿，这么多人拥挤着你，你怎么说谁摸了我？耶稣知道，这个妇人也知道。这个妇人战战兢兢地来到耶稣的台前，是我。有一首歌怎么唱？拥挤主时有人，那么多人拥挤着耶稣，但是只有这一个妇人，她自己有需要，她去摸耶稣的衣服，她的病就好了。门徒们都觉得耶稣这个问话很奇怪，这么多人拥挤着你，你为什么来问说谁摸了我？但是只有这一个人他摸了耶稣，只有这一个人好了。今天希望不是耶稣那个年代的重演。当我们说这个人讲得好的时候，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收获？在诗主篇里边会这样来表达，说人们懂很多，甚至福音听得烦腻，但是很可惜没有悔改。这真的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学习去努力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么首先让家，首先让我自己的家能够有平安，能够有温暖，能够有温馨，能够有微笑，这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有一些人不喜欢回家？为什么有的丈夫不喜欢回家，下班之后就去喝酒， 因为家里边没有温暖。啊，你说暖气烧得倍儿烫，怎么会没有温暖？屋里24度，啊，进去你都冒汗，怎么会没有温暖？因为家里边没有天使。一个妻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回家，是因为在这个家里边，无论是公公婆婆还是自己的丈夫，对这个妻子一点都不够尊重，不够理解。可能我们举出来的只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是这里边让我们来表达的，希望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的，就是说你的责任，就是你家庭当中的每一位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就是你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如同天主白白的爱我，我白白的爱他，不再加上任何的前提。不要再说好，如果你下班之后不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吃热乎饭了，你就吃凉饭。这不是爱。哦，如果你在串门子，串到9点还不回来给我做饭，我就把这个门插上，你就睡在外边，这不叫爱。你的责任就是要带着你的丈夫，带着你的妻子，带着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亲戚朋友一起去升天堂。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对每个人有理想，不仅仅是对每个人有要求，我们更应该来严格要求自己。这是责任。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父亲，他做一个很特殊的工作，因为他在一个铁路桥，他负责在早晨和晚上，当火车经过的时候，让这个铁路桥，因为是架在一条河上，让这个铁路桥能够搭上轨，火车就能够从这上边走过去。但是当白天的时候，要有船在这个河里经过，他就负责让这个桥抬起来。所以每天早晨和晚上要有火车把工人把他们从乡下带到城里边，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个桥降下来，让这个火车开过去把他们都带走，然后火车都过完了，这个桥抬起来，要有轮船这样来回的经过在这一条河上。到了晚上的时候，他重新让这个桥能够降下来，让火车去带着那些劳碌了一天的人去回家。有一天，他的小儿子也跟他一起去他工作的地方，在傍晚，在最后一列火车马上就要开来的时候，结果他的小儿子不小心跑到了那个能够让这个桥降下来的那个齿轮里边，把他的衣服给掩住了。这个齿轮在转动，小儿子在喊：“爸爸，爸爸，快来救我！”但是他知道火车马上就要来了，如果他停下来把孩子拉出来，那么这个火车就没有办法从这个桥上走过去，这一车的人就要出现一个很大的事故。所以他来有一个决定，让这个桥继续降下来，但是他要看着他的儿子慢慢的、慢慢的被搅在那个齿轮里边。桥降下来了，火车开过来了，甚至那些坐火车的人都在跟他打招呼，因为跟他很熟悉了。 火车开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已经没有生命了。这就是责任。其实我们能够来发现，责任是一个很痛的，但是责任就是责任，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推脱的。其实有人来讲这一个故事，特别的来让我们来看，说天父派遣他的儿子，他没有任何的罪过，为了赎我们的罪而奉献自己的生命，而来背十字架。那么真的也来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激励我们每个人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责任就是死亡，责任就是死亡，因为责任邀请我们去臣服。我不再说应该怎么样，而是说面对今天的情况，面对今天的状况，我必须要去做的，要去承担的，要去承受的。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我们很熟悉的迦因杀亚伯尔。迦因为什么来杀亚伯尔？啊，这是远祖父母的两个儿子。迦因是种田的，啊，这是哥哥。亚伯尔这个弟弟是放羊的。他们来向天主奉献祭品，奉献礼品。迦因奉献了，亚伯尔也奉献了。在圣经里边啊，创世纪的开始，有时间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亚伯尔奉献了最肥美的首生的羊，天主悦纳了亚伯尔的祭献，却没有悦纳迦因的。迦因就很不高兴，垂头丧气，而且他杀死了他的弟弟。走，我们到田里去。然后就到田里去了啊！弟弟以为哥哥要带着他去玩，结果走到田里，他把他弟弟就打死了。迦因没有承担责任，就是他没有承担说他的祭品没有被悦纳而有的那一个尴尬的局面，他没有承担责任，所以他去作恶，所以他去因为嫉妒杀死了他的弟弟。有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也很熟悉的，就是大卫，大卫王杀死了乌利亚。为什么他要杀死乌利亚？因为他想占有乌利亚的妻子巴特舍巴。当一个人想去犯罪的时候，他就绞尽脑汁，既犯了罪，又不想承担这个犯罪的责任，又想掩盖自己犯罪的那个事实，这是很可怕的。本来他应该认罪，他不应该去占有乌利亚的妻子，但是他错了，他又继续错。他占有乌利亚的妻子之后，巴特舍巴跟他来啊，派人给他告诉他说我怀孕了。他就赶忙急忙把在前线打仗的乌利亚叫回来，而且把他灌醉啊，希望他回家啊，和他的妻子睡在一起，为了掩盖他犯罪的事实。但是乌利亚真的很负责任，乌利亚说兵士们都在打仗，约柜还在帐幕当中，我怎么能够去回家吃喝。他就睡在宫门旁，一天两天三天仍然是这样。所以大卫开始给他的前线的那个大帅写信，说 派乌里亚到战事最凶猛的地方，然后从后面撤兵。把这个信给了乌里亚，乌里亚带着这封信就去前线了。元帅一看，明白什么意思了，把他派到战争最激烈的地方，然后从后面撤兵。过了一段时间，大卫接到了战报，说战事很凶猛，有很多人死伤了，乌里亚也阵亡了。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是责任和不负责任的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一个人错了，他不想改正，他想借着一个世俗的方式来弥补，但是错上加错。所以这些是教训，这些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因为大卫被称为圣王，为什么他被称为圣王？因为他对天主的那一份信赖。这要回到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是大卫去战胜那个巨人哥利亚，那是在撒乌尔做王的时候，他刚刚被招选，他们不敢和这个巨人去打仗，他们害怕他们被战败了。所以当这个巨人出来讨敌骂阵的时候，大卫就和他去迎战。巨人哥利亚看不起他，说你一个小毛孩子啊，就是差不多那么个意思哦，你拿着一个棍子，你以为让你来打狼来了呀，让你来打狗了呀。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你仗赖的是刀枪剑戟，我仗赖的是上主天主的名，因着天主的名，我要战败你，我要砍下你的头。真的，他战胜了，因着他对天主的信赖。所以大卫被称为圣王，但是大卫仍然有他的软弱。我们讲这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在家庭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责任当中，有一些是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但是可能了，发生了。我们认为应该是很圣善的人，但是他跌倒了。我们认为一个很简单的事复杂了，我们认为本来应该很和睦的事情去争吵了。同样，我们应该面对现实，面对事实，我们仍然来发现我们的责任，不是因为他犯罪了，他跌倒了，他软弱了，他做错了，就不再是你的家人，你就要用另眼去看他，你就要去用冷漠去折磨他，这一定不是天主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来看责任的时候，责任是什么？是说因为他是我的家人，所以我要去爱他，因为他是我的父母，我要去孝顺他，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要去管他，因为他和我有一份关系，我要在心里面去纪念他。这是真正信仰的表达，这是天主对我们每一位的渴望。所以我们来看责任的时候，就来看说在这个家庭当中，如果还有一个人没有得救，我们有责任；如果有一个人离天主还很远，我们有责任。但是并不是说用一个很强迫的方式，他50年都没有进过堂了，你必须拉着他来办告解，说今天过斩礼了，你必须办告解，给你3个小时的时间，否则的话你就……这不是天主的旨意。天主有那么大的耐心，等了他50年，为什么你只给他3个小时的时间？这是真正的爱他吗？这是真正的虔诚吗？这是真正的热心吗？你们可以想一想，说把这个人拉到神父的面前，让他来办告解，你们说神父会发多大的愁？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愁你们发不了，你们不可能发这样的愁。你那个意思说，神父，反正我把他给你叫来了，是吧？反正不管是软硬兼施还是什么方式，反正他到了这了，站在你的台前了，交给你了，你修理他吧。
神父怎么修理他，你说一说。我们真的能够来发现说，与天主的关系是要是慢慢的培养的，不是你把他叫到了这儿，他就一下成为圣人了，是那个样子吗？你把他放到这儿，他就会悔改了，是那个样子吗？我们念了好多次的经，我们念了好几十年的经，办了好几十年的告诫，我们悔改了多少？我们认为把他叫来就万事大吉了，你觉得这个方式是一个对他的尊重吗？所以我们真的来发现说，真正去让人被影响的是信仰的经验，是信仰的氛围，是被爱的经验，是被尊重。耶稣走到了税吏撒开的家里边，他发现了尊重。当我们能够用正眼去看我们身边的每个人的时候，去看那些我们认为离天主比较远的神对那些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对他真的有一个帮助，有一个亲近的时候，我们让他感受到说他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一员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他开始跟天主有交往的时候。天主不是一个说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主不是说一个就是无形无相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天主最有人情味的，天主是最能够让人亲近的，让人感受到被爱的。这是为什么有人他会悔改，因为他经验了爱，经验了被宽恕，经验了被拥抱的那一份喜乐。所以信仰一定不仅仅是一个模式，一个习惯，一个做出来让别人去看的，不是说我把它强迫来就够了，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的丈夫不进堂念经，你千万不要说好你进堂去念经参与弥撒，我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啊。如果你不来好，那么就是咸菜条啊，加上酸菜啊，我们的地方特产。这一定不是天主的旨意。你也千万不要说好啊，你是我的妻子，你去进堂念经吧，回来我就给你买件漂亮的衣服，否则的话你就一贫如洗就够了。责任是什么？责任真的是说我们以身作则，我们真的让他感受到福音，感受到喜讯，感受到爱，感受到被尊重。所以教会团体应该是一个最有人情味的，说让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能感受到温暖，感受到被尊重，而不是冷冰冰的。这是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去努力的。所以我们来看责任，而责任是什么？是与我有关系的每一个人，我能够或者用我的生活去见证和带动，或者用一个更宽大的心能够去包容去等待，而不是说只是用一个强硬的方式，那不是天主喜欢的方式。因为当一个人他都没有感受到被人尊重的时候，你说天主爱他，他觉得你是在撒谎，你都一点都不爱他，你都一点都不用一个正常的方式去与他交往。你可以去想一想。所以我们从昨天就来谈这一点，说信仰首先真的使我们每个人正常。正常是什么？说你对你最喜欢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表情，有什么样的微笑，有什么样的表达，有什么样的动作，那么你对你最看不起的那一个人，你觉得那个最无可救药的那个人，也学习给他表达一点。你说我表达不出来，我一看见他就想生气了，我还给他微笑，我除了呲牙没有别的。这是很不正常的，这不是福音的精神。所以我们真的能够来发现说，真正信仰的精神是天主希望我们变得正常，他来创造我们是一个最美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感觉到自己不美了？是我们内有罪了，因为有罪就开始有自私了，有自私开始有挑剔了，有挑剔开始有分裂了，这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原因，不是天主创造的问题。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反省， 我能不能够对每个人都有一份微笑，一份尊重。我们一起来反省，不仅仅是你们，包括神父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人一扭脸就走了，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强硬的方式把一个人拉到教堂来？在我的家庭当中，我觉得哪一个人最需要听到福音，哪一个人最需要我去带给他尊重，带给他平安，带给他喜讯。最后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借着所读的这一段致希伯来书里边所提醒的，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面对我的责任，面对我的家庭，面对我的家人，面对我的工作，面对我的团体，我来真的学习，诚心诚意地向天主说，看，我已来到，为成行你的旨意。